洛杉矶大火激起许多中国人的民族爱国情怀，自媒体上充斥幸灾乐祸的叫好声。现在中共官媒终于加入了这场舆论喧嚣，把美国的不幸引导到制度之争的高度。中国官媒发表题为《洛杉矶学不了重庆》的社评，以2022年重庆山火为例，称山火是一面镜子，美国的灾难式应对更映照出中国史诗级救援的可贵。文章盛赞抢险救灾中的这个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中国团结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个制度优势，指出党旗飘起来，党徽亮出来，党员站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学不来也不想学。这篇文章呢，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让人们回想起疫情期间中国官媒指责美国抄作业都抄不好的这个豪言壮语。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和独立专栏作家制片人傅志斌。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洛杉矶这场大火牵动了全世界人民的目光，在中国是不出所料的啊，互联网上很多幸灾乐祸的这个叫好声，官媒这个时候呢就不失时机的加入进来。我们看现在有人看说是重庆日报，也有人说是北京日报，他发表一篇报道，叫题为《洛杉矶学不了重庆》，把美国人民的沮丧和中国网民的幸灾乐祸引导到这个制度之争的高度。我先来请教洛杉矶陈闯闯博士啊，您如何评论中国官媒的这种理论高度，动辄两种制度两重天，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这个制度自信呢？
我看到也有的这个媒体在评论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注意到了这和中共的这个党魁习近平最近在求是上，有时就是在中共的党刊啊，发表了他的这个两年前的一篇讲话，他对这个新进的这个中共中央委员啊、省部级干部的一篇训话，就是说，这是2023年习讲的啊，说目前这两年的这个实践证明了，说我们这个东升西降，这个中治西乱，这些势头是延续下来的。你看，就是这个，其实习讲话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不顾现实啊。那是在2023年初，就是中共二十大之后，那这个中共的突然放开，就是和他之前的这种全面管制一样，是完全都是不可思议的，导致了其实80%以上的中国人在迅速的一个月之内就全部的感染了这个新冠 COVID 的，这个数字超过了全球3年以来的这个感染这个数额。在这种糟糕的局面之下，中共这个党魁习近平仍然可以不知羞耻、不顾事实的宣称说，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政策胜选，证明了是这种中治西乱。那这篇讲话呢，时隔两年，在今年初中共才放出来。那这篇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个北京日报也好，或者重庆日报，就中共的官媒专门引用了这样一个，就是为了证明习近平这个观点的这个正确，然后找到了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大火也好，这个美国的这种大火也好，双方的这种救灾啊，是一个什么不同？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我们在早先的时候就有讽刺嘛，说中国的官媒最重要的一个喉舌啊，就是说这个新闻联播。那新闻联播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前十分钟啊，这个什么中国领导很忙，然后中间十分钟说你看这个中国情况多好，后面十分钟什么是世界大乱。那这个其实在和几十年前的时候讲是什么世界什么这个敌人一天天的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从来都是这么讲的。那习近平受到这个，他从小的时候其实受到这个其实真正的是洗脑啊，他自己相信的，到现在为止他也是相信这个东西。那中国的官媒这些，他的下面的这些喉舌们，这些舆论工具们，为了证明伟大领袖的这种思想正确性，随时随地的日常性的都是在制造这种谎言。所以这个中国官媒在这一次啊放出来这篇文章一点都不奇怪，就符合他们的这种一贯的这种德行，就是说他们要制造一个假象，说外头怎么怎么样，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当然不是这样。我这个具体到洛杉矶大火怎么回事，有一些很多是事实性的，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很少会见到世界上哪个国家会借着这个机会宣称，你看这一次大火的这个错误的表现证明了我们本国政府怎么样， 很多人都不会这么想的，世界其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这么想。但是中国的这个中共制度治理下的媒体才会发出来这种声音，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
好的，那么《北京日报》发表评论，就专门指出啊，就说怎么说的，说洛杉矶大火和重庆大火的重庆山火的这个对比，就让许多美国人破防了。这个文章呢，就引以为荣。这个2022年的重庆山火，啊，恕我这个孤陋寡闻啊，我真是记不起来了啊。如果我记不起来这个事，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了解什么是重庆山火，所以他们真的是不知道也不了解。啊，中共官媒呢引以为自豪，这是挺可惜的一件事儿。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请您给我们讲一下重庆这场山火是怎么回事好吗？是什么东西让中国官媒如此自豪，以这个史诗级救援拿出来来贬低洛杉矶大火呢？
其实，徐先生，其实这件事确实是不大。我记得我当年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事情，但是我注意到这个事情其实是就是因为民主。我记得这件事情最开始引起注意，是因为当时有摩托车手自愿去帮助救火，但是被禁止上山，还是啊还被收费，被当地政府收费停车或者是路过收费，因为他那个是一个游览区。后来呢，这个事情到网上发酵以后才开放他们进去，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火灾并不大，而且呢就是说时间是夏天，你要知道南方的夏天其实还是多雨，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水分很大的，那么运气好它就歇了，就没烧得特别大，而且它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呢，至于说 中共政府他把它拿出来，无非是我们知道洛杉矶的火灾是有它的特点，它的飓风啊，这个东西有风的话你很难救火的。那么中共拿出这个事，无非就刚跟陈博士说的一样，它是洗脑啊，它是几十年上百还没有有一百年了，一百年持之以恒的洗脑。它所有中共，大家记住，中共所有让你看见让你听见的东西，都是他想让你看见想让你听见的事情。
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至于事实如何，他根本无所谓的，因为这两场火灾是没有法可以比的。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吧。一位叫 DFCGHHGG 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花了大量财政改造大山环境，当地民怨沸腾，改造后两年，一场重庆山火付之一炬。哦，啊，我们这位网友记得重庆山火。另外一位叫地狱天使说，中国官媒也真够可笑的，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的遗尊，无论是火灾、水灾还是震灾，都不会在第一时间去现场，永远躲在后方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还有啥资格嘲笑人家，可悲。Wanna Fly，我们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看这位 Wanna Fly 说，美国人民是自由的，需要的是自救，如果自救不了，那就向上帝祈祷，别问政府，救灾不是政府的事儿。还一位叫阿花说，美国救援呢是两派相互的矛盾，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中国救援是向世界证明共产党是以人民利益为首，所以中共做的比美帝实在。好的，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洛杉矶大火这个问题上，的确呢我们看法不一样。其实毋庸讳言，在洛杉矶大火这场有人说是历史性的天灾的背后呢，可能有官员领导救灾不力啊，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协调不足还扯皮，以及政党争斗等这个政治纷争，这些其实原本就是民主国家的天然劣势啊，不用这个掩盖，自然无法跟一声令下、雷厉风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个集权国家相比。但是我来请教陈博士啊，灾难条件下显示出来的集权效力， 集权这个效率啊，它是不是必然就表明制度的优势？为什么民主国家你既然这个救灾这么有利，为什么民主国家对于集权体制仍然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这个要面临一个事实，并不是说集权国家在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会更比民主政府更有利。首先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说，恰恰是集权相反才制造了更大的一个灾难。那就像说中共把这个1959到1961年的这个三年大饥荒，它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那其实完全是一个人为，那是一个制度性的，它造成了几千万人的三年中被饿死，那怎么是可以归到天灾了？那中共自己这个他的总理之前也经常说，温家宝经常说这个多难兴邦，那个邦兴的是谁？那个兴的并不是人民啊，那个兴的是中共那样一个政权。中共政权在2008年这个，比方说大家都还记得汶川大地这种那种表演性质的，那是真正的什么？但是对于真正的问题的那个根源，那你就比方说这个小学中很多学校的那个这个建筑塌了。那个旁边的一些甚至可能没有那么大损失，那这种问题谁来承担责任呢？没有啊，甚至是温家宝当时说了，一定说啊，我要求我们这个建设部，要求我们政府部门去调查，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嘛。那这个集权在这个救灾中的表现，我们并不能说它是一个更优异的。其次是我觉得一个更关键，为什么人们会有这么一个印象？那这就是我觉得是傅先生说的好，他是想让你看到什么，这才是关键的。那我们在洛杉矶，我就在洛杉矶啊，我看到的是其实是踊跃的，因为很多新移民来了之后，一样的非常积极的表现出来，这种自愿的来去救灾。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谈不上一个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其实政客之间的扯皮也有利于我们发现这个真相。那过程中有什么东西被掩盖住了？那事故的这个真相是什么？其实我们很难在中国的一场地震，不管是地震任何天灾发生之后，包括人为的事故发生之后，说知道受害者到底有多少人。这个比方说郑州的大水之后死了多少人，或者在很多地方他那个天就或者最简单的嘛，在人祸中，在珠海的那一场这个事件中死了多少人，在中国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那在美国至少我们知道这个事故的真相是什么，灾难的真相是什么。有这个发生了之后，有把这个揭露出来之后，不同的政党之间当然确实是有政治操作，这是肯定的啊。这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人民是有利的，那才能可以揭露出来问题到底是有多严重。那这个联邦和州和这个还有包括洛杉矶市这三级之间，那说它其实不存在一个说你能把这个责任给推卸掉。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承担责任。那相反，有这个负责任的时候，有人有这种媒体监督的时候，有人们有选票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知道那最终谁要负责任。那下一场这个大火中救援会怎么样？洛杉矶的大火其实是很常见的，这十多年来。从我第一次这个2016年到洛杉矶到现在为止，经常发生这个大火，并不是说好像是洛杉矶毫无准备，只是这次事件中确实连续几个月这个不降雨了。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去年一月在这里的时候其实雨下得很大的。那在这个过程有了一些意外，那肯定也有一些人要承担责任。那人们的这个包括洛杉矶的这种这个比方说发短信要求大家撤离，那大家就是我据我所知啊，这个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很安全的撤离的，只不过是说在财产上有些损失，财产有损失的时候呢也有保险，当然有一些可能有像律师行业的时候可能还有保险行业呢，这个过程中又要继续去付出了，对吧？继续会承担一些这个这些事务了。所以我觉得说集权体制的救援更有效，首先这个不是一个事实，其次我认为在这过程中民主体制下暴露出来的一些缺点有助于去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并不是说万能的嘛，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好，所以这里边刚才陈博士和这个傅先生都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是看这个美国的救灾全是问题，你要看洛杉矶这个大火烧出来的全是问题，你就没法看。可是中国救灾让你看什么呢？就像这篇文章，就是洛杉矶你学不了重庆啊，这篇文章呢它让你看的也是党旗飘起来，党徽亮出来，党员站出来，这是这个文章极力推崇的这个党国救灾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就更令人想起许多事情啊，这个许多事情刚才陈博士都讲了，三年自然大灾害呀，这个汶川地震等等，就令人不寒而栗。许多网评都认为呢，重庆日报或者北京日报的这个社评说的对，这方面美国真是学不来也不想学。我来请教傅先生您的评论。
我在评论之前我先补充一下陈博士刚刚说汶川地震的事情， 我因为2012年我到过汶川拍纪录片，您知道吗？从汶川大地震毓秀镇地震当天3个小时以后，就有人步行到了，通过山间小路到了那个都江堰，因为汶川那个就是那个毓秀镇镇中到那个都江堰距离很短，大概就是10几公里，翻山就过。但是你去问官媒，救援队伍什么时候进去的？3天以后，而且告诉你什么签生死状，空降军跳伞下去，那根本没那回事。实际上当天3个小时以后，就有灾民从山间小路翻就到了都江堰，居然3天以后救援队伍才进汶毓秀镇。你可以说专制体制的效率更高嘛，只是说他的蛮憨，他的无能不让你知道而已。就刚刚许先生说的，就是说西方社会一救灾大问题都出来，因为大家都在盯着看的报道，而中国你看的救灾是看的什么呢？你是看的党旗，你是看到领导人的照片。我可以说我在汶川拍电影，就是拍纪录片的时候，汶川从汶川县城到毓秀镇，我没有看到一个救援者的姓名，我没有看到一个牺牲者的姓名，我只看到唯一的一个人的名字是胡锦涛。
嗯，好的，
这就是中国救灾和西民主政府救灾的最大差别。
是，
好，我们一位叫慧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用别国的缺点去掩饰中共更大的丑陋，这是一贯的作风，仇恨一致对外，你就不会骂中共无能了。 Observer说就按在洛杉矶大火和西藏地震中的表现，中国人会更相信谁呢？我们这位叫 Observer， 我还真不大了解西藏地震中的表现。这个两位专家明白我们这位网友的他的意思吗
？OK， 我来说一下。
好的，
就是那中共在地震中的表现。在西藏地震啊，其实我们还有幸啊，真的能够通过另外的一些渠道获得西藏的一些真相。因为什么呢？因为西藏毕竟还是在这个印度，他们有这个藏人的流亡政府，不是完全的被中共的这样一个这个信息垄断。我们不知道任何真相，其实是非常糟糕的。那在这个地震中，因为当然那个地震灾区那个地方呢，因为它本身的建筑物是有问题，它又是高山那个地方，他们是没法建造一些这个承重性很好的这个建筑物的。那其实人们的这个那些藏，其实主要也是藏人了，他们在目前这个尤其在低温情况下其实是很难的。那在中国官媒，那确实他能看到，因为他是限制外媒进入嘛，限制独立媒体进入，他们正好这个时候可以自己去拍一些照片，自己去发一些消息，好像我们怎么样，这是在中国只能看到的。那在洛杉矶我能看到的是，首先人民有序的，其实这个大部分人是其实非常安全的，至少是撤出来了。第一撤出来了，这个人员这个是没有损失的。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各个的这个疏散点，那是真的是洛杉矶人们自发的跑到那个地方去，不断的去捐献各种物资。我们这个我们中国民主党员在这个洛杉矶就在这个灾后啊，去捐献的时候，因为捐献的太多，人就是说你我们现在其实实在是不需要你们在捐献这个，包括捐水啦、捐物资啦、捐衣服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个我在洛杉矶看到的是人民的这种自发的这种救援，这种事故的这种去大家帮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让我感动的。那至于说这个地方政府表现中的时候，那消防的各方表现中，因为它有一些出现了意外，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也会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会有这个会调查，会知道这个，所以会预防下一次的时候不再发生这种情况吧。有一些这个抽水抽不上来了或怎么回事，这个其实是一个意外，是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幸的那么一个意外，但是我们至少是知道了这一次问题，然后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办法去解决。
好，
我想这个至少表现中让我更相信谁，我肯定是更相信洛杉矶这边，我不会相信西藏那一边的中国。
那么许多评论就认为呢，这篇文章是极端的党国思维和夜郎自大的自信，就不能不让人想起新冠疫情初期北京表现出那种抄作业都抄不好的那个愚昧，好像人说连语气都差不多，西藏你学不了重庆啊，不对，对不起啊，这个洛杉矶你学不了重庆， 语气都差不多。我来继续请教陈博士，当年美国抄不了中国的作业，现在已经成了笑谈了。如今洛杉矶学不了重庆，未来不知会怎么样。但是现在看来，很多人说，刚才我们评论有，至少你不厚道，您觉得呢？
哦，这个确实是这样。这个中国人在这个国共两党这么百年来的这个洗脑之下，就是塑造了说一个受害者一个情怀，说1840年以来我们怎么样，对，长期的有这样一种好像是别人觉得别的国家不尊重他，别的国家打压他，这个其实要说清楚。那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中国的统治者当以前是满清，或者说是到了后来说民国政府，或者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和中国人民利益受到损失是不一样的。但是很不幸呢，中国人接受了这个误导，这就是个洗脑，还认为别的国家不尊重他。那其实人家国家来这个派出传教，不是派出，自愿的，并不是哪个政府组织的，派出传教士来去这个传播这种先进的文明，去自愿的志愿者一样的，人家怎么会不尊重你，怎么会不喜欢你的？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误导之后，认为其他国家老是在打击他，所以看到不管是日本发生了什么事情，韩国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跳出来幸灾乐祸。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还是很愚昧的那样一个表现了，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
自从2022年底中国动态清零出现了大溃败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官媒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跟西方说话了。但是刚才陈博士指出这个问题了，今年新年伊始，中共党刊《求是》重提了习近平的这个叫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这样一个理论，这就让人不能不把重庆日报或者北京日报的这个制度自信与习近平的这个理直气壮进行斗争的这个勇气联系起来。那么我来请教傅先生，习近平重提东升西降是要提振当前普遍匮乏的信心，那么中共官媒的这个社评被全国官媒普遍转载，能否让中国人普遍感到还是社会主义好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两个方面。我想懂得中共运作体制和看清中国体制的人是不会相信。但是呢，肯定有很多的，比如说相信吴京会来救他的人，会相信这个。这个呢，我想说，这个就是一个洗脑的功效。洗脑最大的问题，它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垄断信息，第二惩罚提供另渠道另外的信息的人和不相信这些洗脑技术洗脑的人。这种中共他从来他就是双管齐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他从来不会告诉你洛杉矶火灾是怎么回事，刚刚陈博士已经说了，对吧？人家救灾是怎么样的，他从来不会告诉你这个定日地震实际上是什么。说到地震，我们玩拿图前一段时间正好是7.3，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死了14个人。瓦拿图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哟，是全世界倒数几个的。这次西藏定日是7.1，死了100多个人，这是我们官方的，对不对？那你说肯定这个建筑的质量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你那边的建筑质量还比不上这边的建筑质量，就是个简单的。我定日我去过的。那个是大概海拔5000，大概4000多5000多啊！我是2007年去过，很冷，啊，就是夏天去都很冷，不要说现在冬天。那这个地震真的，刚陈博士，真的应该是很辛苦，就是应该状态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因为它那个西藏的房子要保暖，它又很厚，它不可能用轻型材料，所以垮下来的话会死伤很严重的。那这种事情有人说吗？没有，你就会看到所有的救灾点，你都看到红旗飘飘。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刚刚进来的几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啊，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吧。鱼次郎他说：“简单问中共一句，中国的体制有没有救过中国连年来的中国水患灾民？”派人表演救灾的画面是中国体制才做出来的事。灾难发生时，墙内中国人对美国发贺电， 这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了，而这是海外任何国家的人都做不出来的事啊，这个事情。好，我们没有时间再念别的了。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陈闯闯博士和傅志斌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